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灵修节目。今天和明天我们要学习很重要的诗篇第十八章，这章比较长，共五十节，所以我们分两次来学习。这首诗里面的句子在教会和不少诗歌里经常被引用。比较特别的是，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，我们发现那是本章的完整重复，连引言都一样，只有个别词汇和顺序的细小差别，可见本章的重要性。从引言和内容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本诗是作者大卫写于人生的高光时刻，这时候他历经艰苦，终于脱离了一切仇敌和嫉妒他的前以色列王扫罗，并且尚未犯下大错杀人夺妻，可算是最顺利的巅峰阶段。本诗一开篇第一节就热情洋溢地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下面第二节我们在教会和诗歌里经常听到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希望大家都能熟悉背诵第二节，这几句色彩强烈，并且振奋人心。在生活的各种困难面前，我们经常会觉得渺小无力，在教养孩子、夫妻关系或职场生涯中，我们经常会感到挫折，而且不知所措。这时候可以自豪地用第二节宣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这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吗？不，大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第四、第五节回忆他曾经历的困难时刻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然后第六节说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在各种电影小说中，当主角陷入绝境的时候，观众就会期待神奇的转折和从天而降的援军。第七到第十九节就精细地描绘了这样的情节，文字比较长，所以这里只能节选地读一下。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，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这一段气势如虹，展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画面，神发怒， 亲自降临，坐着基路伯飞行，口中喷火，大地颤抖，高山摇动，水、厚云、冰雹、雷声、闪电都伴随着他。我们从旧约历史书中知道，神并没有从天而降，直接杀灭大卫的敌人，所以这些也许是他在困境中看到的异象，或者是一种诗歌性的描述，回忆他前半生中经历的拯救。在旷野牧羊练习甩石子的时候，大卫只是伯利恒乡间普通的牧童甲，连自己的父亲都险些忘记了他的存在。以色列妇女唱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，他一跃成为全民的偶像。御前司琴：扫罗王抱起一枪刺来的时候，他似乎是动作片的主角。从米甲的窗户上坠下去，饥饿地向祭司讨陈设饼吃，甚至逃到加特王，也就是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，他是逃犯和可耻的叛徒。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子上的时候，别人看到大卫只是一个可怜的疯子。困在杜兰洞，带领400个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人的时候，他穷途末路，是一群失败者的山寨债主。那么大卫到底是谁？他自己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又说：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所以他是神所喜悦的人，他爱神，神听他的祷告，让他绝处逢生，然后成为以色列全地的王，所以留下这些壮伟的诗篇。中国古话说：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才有了这些深刻的感悟，不是吗？3000年后的今天，你我也许不需要再跳窗户，一般情况下也不太可能没有饭吃，现代社会也没有古典意义上的仇敌会追着要杀我们，但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仍然无处不在。你有没有经历过无地自容的尴尬局面？有没有经历心灵的饥渴，未来的迷茫，只好用无聊的娱乐节目、烟、酒，甚至更有害的方式来打发时间？有没有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做一份无趣的工作，每天面对刻薄的老板和话不投机的同事？有没有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充满了挫折感？在这时候，请你翻开圣经，请你来到神面前，他一直在等你，他愿意聆听，给你力量，他有人生的答案，他愿意拯救你。只要你愿意，你也可以像大卫一样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神，感谢你，让我们读这篇让人热血沸腾的诗歌。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。 在过去长达一年多的疫情中，我们被隔离，生活的节奏被打乱，孩子们远程上学，成人失去工作，无法出门看望亲友，更有很多家庭失去了所爱的人，甚至不能去参加葬礼。但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你必领我到宽阔之处，并救拔我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神祝福他的教会和儿女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亲爱的听众，也许你还有疑问，为什么呢？大卫是怎样做到的呢？欢迎收听明天本章的第二部分，天下无敌。